下面是焦点新闻。星期四，劳工部发表的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大幅上升，是261,000人，去到20多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可能表示在美联储一年多的连续加息之后，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抹平州与州之间的波动后的四州平均移动值亦相应增加了7,500人，达到237,250人，是4月29日以来的最高值。美国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该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因为它衡量的是以申请失业救济金数周的人数。在截至5月27日的一个礼拜，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下跌到37,000人，是1,757,000人，而截至5月24日，一共有1,635,000人领取失业救济金，高于一年前的1,283,000人，增幅是 27.4%。即使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激增，但申请人数仍然保持和紧跟劳动力市场相一致的水平。劳工部上个礼拜报告说，5月份增加了339,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率即使在4月份的 3.4% 升至7个月来的高点 3.7%， 但按历史标准来看仍然处在低位。统计显示，5月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由服务行业推动的，包括休闲和酒店业。在过去两年努力找工人之后，这个行业的招聘需求仍然较大。医疗保健和教育等行业亦受疫情影响，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这些行业的退休人数迅速增加，因此亦仍有较多的就业需求。星期四，英国首相苏立克首次作客白宫，和拜登总统举行一场双边会谈，双方在会后发表一份大西洋宣言。据英国首相府指出，大西洋宣言既是行动计划，亦标志前所未见的双边伙伴关系，包括对经济关系采取不同以往的签订贸易协定等常见策略，以确保英美双方能够迅速和灵活地共同应对贸易和科技领域持续演变的新挑战。英国首相府指出，以大西洋宣言为基础，英美双方会立刻采取一连串行动，包括就签署关键矿物协议展开协商。根据宣言和首相府的讲明，英美会合作减少关键科技供应链的脆弱点，还在民用核能领域开启新的合作，以利在发展洁净能源的同时，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民用核能市场之外。当日拜登称赞双方之间的互动，你知道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70多年前曾在这里会面，他们断言英国和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力量就是自由世界的力量。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一种讲法是正确的。而苏立克就提到，当英国和美国团结一致，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好、繁荣。英美同盟对世界不可或缺。他亦指出，当前中共、俄罗斯等国家有意操弄、利用开放社会，重窃取智慧财产权，将科技用于威权目的，还将能源等关键资源据为己有。英美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深厚合作关系应该进一步扩展至经济安全事务。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布莱恩·拉姆齐礼拜四向美联社表示，目前推动加拿大、美国大烟雾的是缅因州和新斯科舍省上空的低压系统，该天气系统至少在未来几日内都会一直存在。拉姆齐说，空气条件可能会保持在不健康状态，至少在风向改变或火灾被扑灭之前，由于大火正在肆虐，这个可能会持续几个礼拜，但是这个会取决于风向的转变与否。预测显示，目前风向继续将烟雾推向南方。美国东部官员正警告居民要留在室内，应限制或避免礼拜四的户外活动，还在礼拜四连续第三日延长一些地方的红色代码空气质量警报。 在华盛顿特区，市长穆利尔·包扎已命令学校取消星期四的户外课程活动、体育活动和野外旅行。纽约州州长霍楚已宣布，纽约通过州设施提供了100万个 N95 口罩，包括纽约市的40万个。他敦促居民留在原地。霍楚亦提醒民众，现在不需要出门，你就不需要用婴儿车推住孩童，现在都不是做这些事情的安全时间。而在费城郊区，官员就设立了一个紧急避难所，提供需要的人躲避雾霾。尽管霾害问题严重，但官员礼拜三提到，到目前为止，纽约市911电话没有因为呼吸系统和心脏骤停等问题而攀升。根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礼拜四报道，正在沙特阿拉伯出席多场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访问中东的行程结束后前去北京。早在今年2月份，布林肯就要访问中国，但由于在美国本土上空发现一个中国的间谍气球，因此推迟了他访问行程。对于布林肯在今个礼拜二访问沙特之后马上要去北京访问，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布林肯的访华之行将会是一种徒劳无功的访问。美国基本上还是主观天真地认为，妥协让步就可以令美中之间不要由冲突走向对抗，其实中共根本就不领情。宋国成表示，可以在两方面来判断。他说，我的第一个看法就是美国对于中共释出让步的一个动作，譬如说香格里拉，人家国防部长亦不跟你国防部长见面，甚至于亚太的助兴康达去大陆的前后，中共派出战机对美机的危险逼近，甚至于台湾海峡亦对美加的联合军舰进行一种海上的拦截。所以中共这种完全不顾国家法的海盗行为、挑衅的作为，那你还认为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会演变成对抗吗？当人家已经摆好了所有对你的对抗架势，亦就是做好所谓的作战的准备，你这个时候还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的曙光，这个就叫做天真，讲得严重一点就说你无知。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国力确实有可能在式微当中，例如说好像布林肯你去了沙特阿拉伯，由他出席的会议的性质，乃至于对于沙特阿拉伯特别是外交上的说服能力，相较于过去都是下降的，就是说天真无知的对中国的一种幻想。你要跟人家合作，人家不想跟你合作，你在军事上希望人家跟你透明，人家不要跟你透明。在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反对北约东进在东京设办事处的提案，宋国成表示，这个亦可以提出西方民主阵营对于美国的领导虽然不至于唱反调，但仍存在一些杂音。美国官员现在一方面络绎不绝地访问中国，另一方面又络绎不绝地去访问其他一些国家，其实就是想降低和中共的冲突，化解目前存在的一些矛盾。一方面他又觉得对一些国家的影响力好像有点松弛，所以他要补强这个轨道的外交关系。宋成国直言，美国之所以疲于奔命，其实一切来自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错误迷思，这个就是我认为好像俄罗斯和中共这样的独裁的国家，有任何通过谈判对话来化解冲突甚至是避免战争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绥靖主义的思想。我觉得布林肯和沙利文外交和国家这个脉络基本上就是一直在这执行这一种一个外交战略，对第二些国家或者有效，但是唯独对中共和这种沟通对话的外交战略是完全无效。对于中共来讲，他的和平是他自己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之下要断尾求生，或者是想绝处逢生所提出来的一种 种求生之道或者是脱困之道。所以总结到最后就是，美国到今日为止依然还是没有真正认识中共的本质，没有办法由中共的本质当中里面去做出符合美国和全世界利益的正确的外交政策。这样一个后果可能是相当严重的，美国极有可能去重蹈被中共第二次欺骗，甚至于是第三次欺骗这样的一个后果。参议院外委会在工作会议中原本排定两个涉及台湾的法案，一个编号是 S1074， 由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及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在3月30号提出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另一个编号是 S1457， 由外委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包括梅兰德兹及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吉姆里斯在5月4号提出的台湾税收协定法。在法案的讨论和表达过程中，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在加入其他议员提出的附加条文后，以包裹方式和其他法案一起经由委员会口头表决无异议通过，旨在授权美国与台湾商签税修订协的台湾税收协定法，就是因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会前就向委员会希望保留此案的情况下，排定到下次工作会议再提出讨论。梅兰德兹说，拜登政府上星期才结束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台湾税收协定的立法是对那些努力的必要补充。台湾税收协定法会授权拜登行政当局与台湾谈判并达成税收协定，在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通过委员会表决后，参议员卢比奥亦在一个声明中说，坚定支持台湾，一个美国的珍贵盟友，符合我们的国家及地区安全利益，国会必须持续紧密监视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民主盟友的敌对行动，还在我们阻压任何对台湾进犯的策略中保持坚定。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要求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国务院及其他联邦机构在法案生效180日内向国会提出报告，关于美国准备及应对中国共产党攻击台湾的非火力选项，包括制裁中共和以先发制人手段应对北京报复措施的机会。超党派的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在参议院之外，众议院亦由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及民主党众议员布拉德·斯莱德提出相应法案，不过还未经过众院外委会的讨论。这两个涉台湾法案会在通过委员会表决后送交参议院表决，待参众两院通过文本一致的版本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